大家下午好，也欢迎大家来到恩泽教会，来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能够互相握手问安，然后在同时能不能都往中间稍微坐一下，坐紧凑一些，能不能坐紧凑一些，尽量往中间移一下。今天宣召经文是生命记29节，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的神，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好，请大家起立，让我们用歌声来赞美我们的主。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 来到神的面前，我的神，我的父，求你来到我们当中。我们要把我们的教会建立在你的磐石上，求你的灵来充满我们，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你所喜悦的，建立你灵工的活石，让你的宝座永远屹立在我们当中，遗留在我们用身体所建立的灵宫当中，让我们一生来俯伏敬拜你，来永远高举你的名。以上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大家请坐。第二首歌《除你以外》，我们这首歌唱三遍，第一遍我们合唱，第二遍女生唱，第三遍是男生唱。声先唱，然后第二页男生唱，然后副歌是合唱，然后第二遍我们大家一起合唱，总共唱两遍。你爱永不变， 献上自己永追随，追上心或气馁，或胜利或失意，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仰望，让我们一起仰望神。现在是读经的时间，今天我们有两段经文需要诵读的。第一段经文是在民数记21:4-9，民数记21:4-9，我们一起用齐声诵读的方式来朗读。请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白净因这路南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主神和摩西说，
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如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万只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万只铜蛇就活了。第二段我们要诵读的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四节到十八节，约翰福音第三章的第十四节到十八节。大家如果有圣经翻到以后，我们也是用同样用齐声诵读的方式。第三章第十四节到十八节啊，请。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我们今天读经就到这里，下面把时间交给长老，带我们一起祷告。
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当我们人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来仰望，来领受主你从属天要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让我们在这里的敬拜是以主你为我们的中心，也是我们敬拜的对象。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百姓是仰望那要来的救恩耶稣基督。在新约的时候，世人要回顾耶稣基督来的目的是要除去世人的罪孽。在新约我们回顾的时候，只有相信接受，我们就可以得到那永远的福分。在旧约的时候也一样，虽然没看到这么完全，但是在每一步他们相信神的作为，相信神的美意，他们也就可以得到神的救恩。让我们在今世，我们看到世界各样的动乱，我们看到我们身体一天一天的衰残，更是我们看到主你那永恒不改变的真理，使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存一个敬畏的心。虽然下午这一段时间确实是有一些会发困，但是求神你自己的灵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祷告专注在你的话语上，我们就可以重新得力。因为一周复一周，我们在主你复活的日子，使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可以得到安息。主啊，我们也感谢主，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到神的救恩。因为福音的奥秘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显明了。让我们今天我们所问的问题是圣经向我们敞开的，而不是去问一些圣经没有向我们敞开解明的一些奥秘。让我们抓住神要给我们的福分，而不要用任何的借口来推迟神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更感谢主，弟兄姐妹在教会中有归属， 他们愿意在金钱方面的奉献，在时间方面的摆上，在侍奉方面他们的忠心，对牧者的关爱，因为这些都是坐在主你身上，不是坐在人身上。因为我们所敬拜的唯有独一的真神，因为在今天的世局世代里面是多元主义的世代，没有绝对真理的世代。求主怜悯，让我们可以高举主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持守主你自己的话语。没有人可以改变主你自己的真理，唯有违背主的人，心里刚硬的人，他们要做什么神也去任凭。让我们今天的崇拜使我们众弟兄姐妹信主的，我们可以自己在神面前感谢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不要让我们成为忘恩负义的，也让还没有信主的每一次的聚会都是机会，每一次的机会都是神赐给我们的，让我们抓紧你给我们的机会，在主的恩典里面，那是世人夺不去的，那存到永永远远。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也求主高摩你自己的仆人所要传讲的话语，因为在讲台上传出主你的话语是神圣的，是严肃的，不是讨好人的，不是要人来称许的，唯有讨好坐在宝座上的羔羊的称许，那是最宝贵。我们献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下面就请李兴隆弟兄传讲，谢谢。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弟兄姐妹们的鼓励和长老跟师母的扶持让我再次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记得上一次我分享的是题目是病与罪。那么在长老跟我说下一次再分享的时候，我一直在祷告和考虑，说看看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想了经过祷告以后，我觉得我因为是当医生几十年的，还是跟我们的身体有关系，所以在开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好吗？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求你真是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真是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向你敞开，让我们真是仰望主你自己，独见主耶稣一人，因为除你以外别无其他的拯救，没有可以靠着别的名可以得拯救的。主真是求你保守孩儿的口，让我们说出的能够容神一人。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那在开始前我想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我们人生当中不管是身体的或是灵里面的，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想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的生命珍惜吗？我想答案一定是当然了，一定要是极其的珍惜的，因为每一个人对自己的除了是精神上有毛病的，那么他们觉得这个身体对他生命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的时候，他们才会不珍惜。可是下一个问题我想问的是，我们人懂得如何珍惜自己的生命吗？ Yes or no? 我想相当人有，我想相当多的人是知道怎么样珍惜自己的，但是在我当医生三十几年来说，我们看到很多是不知道怎么样珍惜自己的。我下面给大家先讲一个一个真实的故事。那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春雨医生这个名字？ 没有，这不是电视剧哈，这个名字是现在网络医生的一个名字，那么是在大陆的一个网络医生，就是说你上网去看病的医生。那么大概也就是在一年前，这个10月5号的时候，刚刚一周年，那个时候有一个小小的新闻出来以后，就是说这个春雨医生的创始人 CEO 名字叫张瑞，这就突然间过世了，还不到40岁。那么当时我想大家都对这条消息，如果不是做医的人大概都不会很注意，可是刚刚就在上一个星期有一篇文章就出来了，就是说叫他的未亡人写的一篇文章，就我刚刚看到了，所以我在这里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他是做这个网络的，那么就是在一年前10月5号，他自己觉得胸口有点闷，然后牙疼，那么他自己是这个网络呢，他就上自己的网络去就咨询看病，然后把他的症状告诉在网络上告诉医生，那医生看完就叫他照一个照片看到牙齿，因为他是牙疼嘛，照了以后就发过去了，然后医生给他的一个诊断说你可能是冠心病，你应该去看医生做心电图看看。然后他看完以后呢，大概那个时候已经是晚上，他就在网上付了钱，付了12块人民币，然后就看完病了。然后下去他就想到自己，他也没考虑，想到自己应该还有明天还去再去看病嘛，然后带着他的狗，他自己的养的宠物狗下去遛狗，看来这狗比人还重要一点，所以他就带着狗下去溜了。可就在这溜的过程里面啪倒下去就完了，就走掉了。然后这个过程里面叫了以后呢，马上当然呢所有的人就说遇见人就马上叫救护车啊，怎么到医院，那么医生救了就说这是心肌梗死，没救了。那么他太太当时是35岁，在当正在去英国开会，所以马上飞回来。所以这个故事让我们想到，就是说我们真的知道怎么样珍惜自己的生命吗？你看他有症状了，问了，而且网络的医生也还不错，诊断还是挺准确的，叫他你赶快去看医生。可是据说他的离他住的地方5分钟的路程就有305的1，因为在北京305医院，那么这个医院里面他如果去了做急诊可能就没有事，但是他却选择没有去看医生，而是去遛狗去了。所以就是说我们人如何懂得珍惜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实际上很多时候就是在你一刹那你怎么选择，这是即兴的。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就是我自己的病人的一个故事。这是一个有一天我来了一个新病人，是一个白人，大概也是40来岁，他来了时候有新病人嘛，来了以后就是说他浑身在那里颤抖，就说哎呀，他说问一见面就说问他自己是不是得了癌症了，因为他说他又突然间瘦了很多，暴瘦，他说暴瘦，然后呢浑身在那颤抖，又口渴又拉尿什么东西的，然后他说一下子瘦了很多斤，人一想就想到是不是得癌症了吗？所以后来我给他检查以后马上给他测一血糖，血糖400多，哇，你看400多加上500很容易就昏迷了，所以马上我就送他去医院，然后收进医院给他打胰岛素补液等等等等，症状控制了，出院以后回来 OK 把病等等给他开了好了，就是很多血糖控制了，可是按照我们每3个月回来检查一下 A1C 是怎么样嘛。回来以后我说你怎么血糖又高了，他就说，他说医生不好意思，我因为实在太喜欢喝可乐，我又喝可乐去了。那么就说，我就说你明知道这个是会让你血糖升高的，你为什么还要去呢，还要吃呢？我说你这个钱省下来给你买药也比你喝这个进去损坏你要好吗？所以说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人是不知道如何珍惜自己的生命的，所以在
很多时候就取决于人我们自己怎么样选择。好，这是关于我们身体。我们想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大家很多人，我们知道永生或者是永死吗？很多人可能大多不信神，我们现在信主的啊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我们相信有永生，因为神赐给我们的。可是孔子就说过了，不知生焉知死。我们很多人大概在我们生命还在很好的时候，我们不会去考虑这个死后的问题啊。但是死后的问题你不思考，不等于它不存在，是吧？我们不知道的事或者物，不等于它不存在。如果大家知道最近上个星期所颁布的诺贝尔奖，其中物理学的诺贝尔奖颁发的给的是研究什么呢？大家知道有没有看？是关于引力波的问题的。引力波你看了以后，这个引力波的事情真是你怎么样测都很难测出来，就是说你根本就没有感觉任何知道的。可是它就是存在，不管你知不知道它就是存在。所以我就感觉就说，不管你信不信，永生和永死都是存在的，只是说我们人，我们会向往永生吗？我们希望自己得到永生这个生命吗？还有你害怕永死吗？有很多人说我不怕死，我死了，对，我们常见的一句话就是说把头砍下来就是碗那么大一个疤嘛，啊，死了就死了。你问，但是如果世上有永死的话，你害怕吗？你当然，如果你觉得死了就一了百了，什么东西都没了，完事。可是倘若是有永死，你在那里永远也不会停止，你在那里受苦的话，你害怕吗？而在这个永生和永死之间，我们今天上最后一课的这个启示录，实际上在永生和永死之间是没有任何界限的，没有中间地带的。你信就永生，你不信就是永死，这就是神给告诉我们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你怎么选择？大家看哦，漫画这个字在下面好像看得哦，那边这边看得清楚。这个是一个笑话，因为现在医学的模式不断在改变。现在我们常说的叫做 patient center， 就是说我们的模式变成了以病人为中心，所以就是说病人他们自己做的决定，很多时候医生是 provide advice， 然后告诉你啊，这个你想选择哪一个方案。这里边你看这个笑话很好笑。他说 Instead of jogging, can you just set my pacemaker to beat faster for 30 minutes a day while I watch TV？ 我们常常说生命在于运动，我们要运动，运动以后增加我们的心跳。可是这位老兄他说，我不用去运动，我为什么要去运动？我看电视后你把这个我的那个 pacemaker 把它加快，让我的心跳加快就行了嘛。这是人们常常自己想的。还有一个，我们常常回到关于这个生命就是永生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谈到我们的罪。每一当我们可以看这个哈，这个大家一定很熟悉这个图画的意思，那就是亚当和夏娃被蛇引诱吃了善恶果树的。那么常常很多的朋友或者是甚至我们弟兄姐妹在讨论的时候，就是说神为什么要设一个这样的树让我们下我们这个套，我们为什么要去这样子呢？可是我们可以从这来思考这个问题啊。这幅名画就是谈到就是神造亚当的。神把亚当造好了以后，将那个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然后耶和华神吩咐他说，愿种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这是给了神，实际上是已经给了他一个选择的自由，你可以吃所有漂亮的那个东西， 但是下面有一个诫命，就是说分别三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结果就是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想到，就是考虑这个问题，如果神啊，你要是不照那个书单啊，我就不会吃了嘛，不会吃我们人就不会犯罪了，我们就会不会到这个光景了嘛。可是我想问问大家，如果倘若你没有自由没有选择的时候，你会高兴吗？我记得徐礼良教授来讲课的时候曾经给我们看过两个那个星星的那个图画，大家还记得吗？一个是吃素的，一个是可以吃肉的，那个记得那个图画两个表情吗？那个吃素的满脸不高兴，那个吃肉的可以很高兴啊。那就是说当人满足自己的时候，有时候是需要你要做出一些代价的。所以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人心底里面，我们本身就是渴望有自由的，有选择的自由。但是，好，大家不知道看过这幅画没有？还有这个人，上面这幅画呢，是Patrick Henry。他那句名言我想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就说英文就是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中国人翻译就是无自由勿宁死。当时这个非常的轰动，而且延续了100多年，人们仍然在想这个问题，都在争取这个问题。那么下面这个那就更出名了，这个是裴多菲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良者皆可抛，自由为了自由，我们什么东西都可以牺牲，这个是当时我们所有的人都想的。可是我们知道什么是自由， liberty or freedom， 什么叫自由？我查了一下网上说，对于自由这个定义有200多个定义。所以呢这个Giovanni 呢他就说，自由是一个变色龙的词语，就是说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立场自己解释，他可以把自由解成各种各样的那个定义。可是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是怎么样定义这个自由的。我查了一下那个在最那个字典里面，就是说最权威的字典里面，他解释这个 liberty， 他就是说 the power of choosing, thinking and acting for oneself。关键是这一句下面这一句，他就说 freedom from control or restriction。好，我们看耶稣基督怎么说的。耶稣对他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是当时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所说的。可是你看看那些犹太人他们怎么回答呢？他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我们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们都知道，难道在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他们的祖先没有当过谁的奴仆吗？当然有啊，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就是埃及人的奴仆嘛，所以他们那个时候神才把他们交出来嘛。但是他们却认为我们没有做谁的奴仆，为什么呀？但是耶稣是怎么回答说，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你别想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的，所以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算自由了。所以这个是神，也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下定的自由。所以自由就是说，说起来就是说，神的就是说，我们不被辖制。在诗篇19篇13节里面是这样说的：求你 男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了，免犯大罪。这里面是诗篇的时候影响、okay? 在诗篇119篇133节说，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这仍然是谈到辖制的问题。在罗马书到新约的时候，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仍然是谈到我们常常是被罪所辖制。保罗自己更说了，他在临前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这就是当你不被辖制的时候，就是神在神里边的自由。好，我想再谈谈，我们有了自由，我们就有选择的权利，是吧？那我们怎么样去选择呢？什么选择得当，那么对我们自己有好处，得益处。那么我们先谈谈我们健康方面的选择。我们就是说，你到医生治病也好，你看了也好，你都总要选择嘛，来、right? 作为医护人员来说，我们选择的根据，现在来说就是循证医学。什么叫循证医学？英文叫做 evidence medicine， 就是说医生一定是按照医学指南。这个医学指南不是说我凭我的经验，你凭你的经验，而是所有美国的医生他们根据大资料的这个研究以后得出的结论我们应该采取这样的措施，所以我们这样做。所以当你有病的时候，你当然是应该去询问有关的医护人员的指导，因为他们是专门研究这个或专门做这个，而且或者是已经被受训来做这个方面的，所以你应该是。那么当然了，现在我们网络的信息非常的多你打开网络班什么都有，那么你怎么样去选择？当然会有很多信息有好处的，怎么做？但网络信息我们一定要慎重。当你选择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哪些是可信的，哪些不可信的。那怎么样选？刚刚上个星期 NIH 就是说美国的卫生部发表了一个消息，就告诉大家，这是网络上你们可以上去找，就是说 health information you can trust， 就是说他告诉你哪些的网上的医学信息你是可以相信的。当然它里面就提到第一个，就是那个网络里面，比如说像这个 NIH 的这个网络，它后面写着大奥，那么这就是他们官方的，因为官方的他们有一定的规范在那里。另外他有说，如果那个是那个网络里面大的，就是另外有些这个是 governor， 就是有 GOV 的在你后面。另外一个叫 OG， 比如说什么 AMA 啊，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啊，各个大的那些医学机构他们都会有网站，那些他告诉你那些是可信的，因为他们不断的 update， 包括他的指南，每几年所有的专家他们都会开会来讨论这个，我们是否有新的资料出来以后，我们可以怎么样改变。这是那么，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你们上去的时候，就一定要上那些可靠的网站去寻找寻查，特别是这个 NIH， 如果你知道他们很详细的所有的资料都会在里面。所以你当你不懂的，有时候你看不懂，但是你不懂的话，你可以退出来以后找你的医生去讨论也可以，是吧？所以给大家一个建议。那么但是在属灵方面我们怎么样选择呢？同样的，现在网络也有很多像在耶稣早就告诉我们说，在末世的时候会有很多假先知出来，他们的来混淆我们的他的儿女。那么在这个时候网络等等你怎么去看？或者是刚才前一段时间那个长老已经跟我们通报过了，就是说在已经有自称为基督的假基督已经到了 Sacramento 开布道会等等，那你怎么去避 辨别它是真是假呢？这个是以前啊长老也提过，就关于这个 ship 啊，这个 ship 是什么意思呢？啊，有几个啊，第一个 S 就代表着 scripture， 也就是说是在现今来说是圣经。那么在旧约的时候就是神的话语。刚刚啊，我看了一篇东西谈到，就是说这个它英文叫 the saint law， 它意思就是说是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这句话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会听到，特别在旧约里面啊，那边文章统计一下，他说在旧约的时候就是这句话出现了400次以上。所以每一次就是说在旧约的时候神说话的时候，他必定给他的先知有这样权柄，这话是出于我的。所以我们神的儿女，当我们在辨别这些是来自于神还是不来自于神的时候，第一我们要看重就是神的话，圣经。如果一切的他们所讲的东西如果与圣经违背的，那我们就要打个问号，我们自己要深思，这是一个。第二，这是 Holy Spirit， 这个是 ship 里面的 H。那么圣灵的话，那就得要我们进行祷告，常常求神的圣灵带领我们。这个是很难的功课，确实不容易。什么时候是圣灵感动你？但是我们常常会有一个下面的一个佐证。也就是说 elder 意味着是在这里就代表了一个属灵的长者啊，或者是啊牧师长老等等，因为他们在就等于相当我们刚才跟你比较了一下，就是说他们是专门研究这个，花时间在这边研究神的话语的，领受神的话语的，所以他们也许就比我们这些平信徒呢，他们在这方面的敏感度要比我们高。所以当你遇到有问题的，你就去寻求这个 advice， 就像你有病了以后，你看了网上以后，你找你的医生再讨论一下一样。那么第四个意，这个意呢就是 environment， 就是环境的印证。就是说常常我们看到说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我想圣灵一定不会光感动你一个人，一定会感动你周遭的人，叫你一起做这件事的人，他一定也会给你感动。这就是我们如何寻求这个圣灵的其中一个。最后一个就是这个 P， 对于那些还没有成年的人，我们说是 parents， 就是说因为 parent， 你作为父母亲，你已经在这个世上生活了这么多时间，你有一定的阅历，所以当你未成年的孩子的话，他们应该去寻求。然后如果已经结婚成家的，当然就是你的配偶，你不能说啊，我要去做这个，但是神没有感动你的配偶去做这个。我记得以前我谈过，我们在 Pittsburgh 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刚信主了以后，他就说啊，神要呼召他去做传道人，他就整天在那去读圣经，然后但是呢，他什么都不干，结果他的太太就气得要命，说你这样子的话，你去做那我怎么办？他就不那个，所以最后两个人就闹得水火不相容。我想如果神去呼召他去当传道人的话，必定也会感动他的妻子。如果他的妻子还没有这个感动的时候，我想神还没到这个时候要呼召他出来做传道人。这就是我们圣灵感动我们，一定是在一体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好，我们刚刚谈到了我们有选择的自由，我们开始选择了。当然每一个选择必定带来一定的结果的，不过就是说好的结果坏的结果总有结果，是吧？你看神当时告诉亚当和亚当的时候，就是说你不可吃，你吃了，因为你吃的一日子你必定死，这已经神已经命定了这个结果在那。好， 这是我们前边曾经念过的一段圣经，就是说关于在何尔山上面的。我们看到在这里边，当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走的时候，走到以后，因为他们道路艰难，这个时候他们做出一个什么的选择？他们埋怨神。当你埋怨神的时候，结果就跟着就来了。结果是什么？神就让火蛇进入到他们那里去，让他们要惩罚他们。这个就是他们选择这个谤读神的。但是当他们在这里受到惩罚，他们受苦的时候，他们悔过，他们愿意来到神面前求神来帮助他，求神来赦免他的时候，神当他们回转的时候，神就告诉摩西，你做一个火蛇，火蛇的话举起来，那铜蛇，做一个铜蛇就挂在杆子上，谁抬头仰望你就可以得救。在这个时候，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同样面临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就是说，你信不信以眼望上去你就可以得，你就可以医治呢？还是你不信你啊，反正你就不信他，所以你宁愿就在那受苦。所以但是我查一下圣经里面，这里边就写这个就完了，没有告诉我们有多少人得救，有多少人没得救，没有讲，圣经没有讲，但是就把这个故事讲出来了。下面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自己说，当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也照样被举起来，已经就把这个应验就告诉大家了，而且叫一些信他的都得永生。下面16，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很熟悉这句话，就是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最后一句，我想每个人应该都很深思，特别你还没有信的人，你必须要清楚的神耶稣怎么样吩咐的。他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你信他了你就不被定罪，不是说不赐你的罪，不定你的罪，因为你的罪已经有的，你已经在犯罪，只是你信他了以后你的罪可以赦免，不定你的罪。但是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你本来就是犯罪的，只是说没有那个而已。所以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你不信独生子的名，你的结果就如此。这幅画不知谁看过，这一幅据说是在圣彼得堡这个东宫里边镇宝的一幅名画。它是这个荷兰著名的画家伯伦朗的一幅名作。大家知道这幅画讲的是什么吗？看到这幅画里边表示什么？
是儿子回来了。
对，这个就是用这个浪子回头这个故事所做的一幅画。我们来也看看，同样看看这一个儿子，他做了几个选择，然后不同的结果，是不是？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它的整个来龙去脉。但是今天我想大家着重点就看在他怎么样选择，结果是怎么样。我们看到他在第二，他就说要父亲把他的家产分给他。我们知道在犹太人，实际上包括中国人也是，这个父母还没有死的时候你就要分家产，那是很大逆不道的，是不是？他这个决定已经要求分家产，这个决定就是在我们看来都是错的。然后但父亲给他了，他用了得到家产以后，他也没有说，如果你说像这个我们知道的这个富翁，这个李嘉诚，我们举个李嘉诚，他把他家产分给他的儿子，他们分别在那，他们在经营的时候，他们用心经营的话，他不会散去啊，这还可以说那个还有点作用。可是这个儿子他把他的所应得的收拾了以后，离家出走，离家走了。我们都知道后面这个里面的故事，我不再多讲，就是说他在外面 花掉了，然后沦落了，最后连跟猪一块吃，跟猪争吃。可是就耶稣告诉我们，他有一点好处，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想起他父亲了，他悔过了，他觉得我父亲那里什么都有，为什么要在这里受苦呢？所以他做的第二个决定就是说他要回家。所以他这个时候，当他回家的时候，神那他的父亲就来没有去惩罚他，而是欢迎他。因为他说我这个儿子是失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了。这个故事我们非常的熟悉，这是耶稣讲的一个预言。我们也许说的这只是一个故事而已，但是我们知道在传道书里面说日光之下没有新事。我下面给大家讲一个类似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幻灯片啊，你看到它是叫做Crisis Hotline， 就是说这里面所有的网站都是求救的 Hotline， 那个热线这个画面里边有两个姑娘哈，有两个年轻的 girl， 他们我们是这个是怎么样？是我们在我们医院做这个 seminar 的时候，请他们来讲他们的经历。这个是什么的经历呢？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英文叫做 sex traffic， 这样中文就是说是贩卖那些女性去卖孕的。那么其中这一个女孩她就怎么说呢？她告诉她的经历，她一开始她在就是说在中学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她当然跟所有的女孩子都一样，她们都有梦想，她想成为一个 model， 她想成为 model。 有一次在一个 mall 里面，有一个穿得挺体面的一个年轻人 approach 她，就跟她说他正在去征找 model， 物色这些潜在的明星人员。哎，他进了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那么他也没有跟他的父母去商量，他就去了。结果他跟着人家一去，那你就这个套子就出不来了。一进去以后，一把子就把你关到那里边去，你都不知道送到哪里去了。他说，就被迫去卖淫，就说借客。等等，所以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受，他自己说受了很多的苦难，你知道吧？被迫的。但是呢，他们那些就是控制他们的人，都当他们唯一他们有机会的，就是他们当他们有病的时候，他们一定会送他去医院看，因为如果他们病了，他们就没办法帮他们赚钱了嘛。所以他们就去到医院。这个他知道，到了医院。就是他唯一有机会的时间，因为他可以见到医生护士在急诊室里面。那么但是有时候他们也是很那个的，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他，那些人通常都会陪着他去，不管他做他是他的男朋友也好，父母也好等等，他陪着他们一块进去，他们这个时候他们就不敢说任何的事情，唯有当他们单独的时候，他们有机会的时候，他们有机会可以向医护人员就去求救。这个时候为什么他们来到我们医院，就是说给我们做，就是让我们这些当医护人员的，不管你是在急诊室或是在诊所或者什么，当你有人向你求救的时候，你就要警醒，你有责任去帮助他们。那么这个后来他就是当有一个机会的时候，他在自己写了一个纸条，然后给了那个护士，然后护士知道哦，这样事情，然后就那个找保安来，就把他给隔离了，然后把他救出来。所以后来他救出来以后，他自己就说经过医护人员还有那些肯稍等以后，他心灵康复了以后，他自己就起来建立一个这个网站还有这个 hotline， 他要去帮助其他，因为他知道有很多，而且有的很多被 track 了以后，他们有些不敢吭声，他们就一直做下去，有些做了甚至孩子也生了，就在这样子过下去了。所以这个故事上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当医护人员，他告诉我们，我们随时有这个义务要帮助。 像我想起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当那些还没有信的人，他们寻找，我们有责任去帮助他们认识神。好，我们回归到我们在神里边的话，我们自由。在基督里我们是有什么自由呢？这个自由意味着什么东西？那么在有很多的，有几个，他们说我们第一，我们有选择不犯罪的自由，这个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罪的辖制，我们可以选择真的而不是选择假的，我们可以有选择，虽然外面是怎么样子我们可能不能干预，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自己，我们可以选择善良的不是邪恶的自由，我们可以有选择美好的而不是丑陋的自由，我们可以选择近朱而不近墨，就是说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那些向上人一块，而不是跟那些就是说堕落的人在一块的自由，我们可以有这样的自由。我们可以明白不是存在就是一定合理的自由，我们也可以选择不做变色龙的自由。这个刚才今天我们在上主日学的时候就谈到，在美国，在那个潘秀松牧师举的在一个调查里面，有很多人谈到，就是说我们虽然说我们是信神的，可是在说在谈论到唯一就是信独一神的还不到20%，而这些就是说选择这个神也可以，那个圣灵也可以，什么东西都可以的那个比例，比信独一真神的这个比例还要高。那就但是如果我们真是考虑神的话，以神为心的话，我们就有选择不做变色龙的自由。我们不是说哦，现在外面这个法律是怎么样子了，改变了什么东西了，我们就跟着他们去做，我们还是有我们自己选择的自由。我们最后我们就是在我们有选择在主耶稣基督里得真道得刚强的自由。好，我们就把上面讲的稍微做一个小结。那么我们都知道亚当夏娃当时他们被蛇引诱犯罪了，所以引导我们都在罪的里面，在罪的捆绑里面。我们也看到犹太人他们在当年里面，他们屡屡的，如果你要是读四世纪的话，你可以看到犹太人不断的在那循环犯罪悔改，神拯救他们，可是在一段时间他们又陷入到罪的光景当中，他们一直都在那。我们也看到刚才谈到浪子回家离家与回归的这样的故事，让我们再次来警醒。所以我们再次谈到人在罪中我们是没有办法的，唯有信靠耶稣我们才能得救。这一点如果我们不认识到，以为其他方法还可以的话，那我们永远也还是不能脱离罪的捆绑。好，下面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宁愿有耶稣。当我们在选择在这个世道还是悖逆的时候，有很多假先知的时候，在那里谎言满天飞的时候，我们有选择，我们宁愿要耶稣，别的都不要。能够那个人出来吗？回到那个最后那个诗歌，虽然我们有时候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困境，但是当我们会遇到困难的时候，常常神会告诉我们说，神有时候可能借着骄傲的人教导我们学习谦卑，也会接着粗暴的人叫我们学习温柔。 是的，主，我们宁愿有你，因为除你以外没有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可以得救的。主，纵然我们在罪犯过中当中，但是主啊，你不撇弃我们，你以你的宝血来拯救我们。主，真是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愿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污秽和无能，我们在最终不能自拔，但是主，你能帮助我们。主啊，真是求你的能，求你的灵，你的大能来感动和拯救。当我们还不认识你的，当我们还没有受洗归到你名下的，主，你感动他们，让他们在心里说，主啊，我愿意来到你面前，我愿意只有宁愿有主你自己。我们正是为这样的朋友们，我们来献上祈求。主，我们愿意一生跟随你，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第三段来。下面时间交给主席。
谢谢新农弟兄非常精彩的信息。下面我们是迎新的时间，我们现在这里有一位新来的朋友叫苏建华，能不能站起来大家认识一下。
我叫苏建华，
大概见过来，表示欢迎哈。希望以后把这里当作你属灵的家，如果可能的话经常来。还有没有新来的头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有没有头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还有没有？没有哈。那我们现在就下面是一些报告的事项，报告事项比较简单。一个就是成人主日学，成人主日学这里面其实分成几个不同的事情哈，就是成人主日学将于本月的15日接收启示录的课程，10月22日主日学暂停一周，那29号崇拜时会颁发那个接证书，这个是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包括关于主日学的，就是10月29日开始新的一季，10月29、11月12日两次的主日学将学习从敬拜看诗班与指挥，由东南亚著名的指挥李宗明教授晚上教学，就是欢迎有兴趣的那个诗班的成员与弟兄姐妹都来争取一起来学习。时间就是每一次的下午的1:45到2:30，这个一共是两次。那第三件事情关于主日学，就是11月26日开始学习圣经导读，这个老师名字怎么念我不是太清楚，所以不敢念，大家能够叫劳孝珍还是怎么样，应该是怎么念比较不能闹，应该劳孝珍是吧，有没有对，应该是对的啊，我不敢肯定。晚上在网上教学教授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本月底周四的那个祷告会将会采用新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内容，就是 RickRange 牧师著作Purpose Written Church 资本标杆，盼望我们恩泽教会成为目标导向的一个教会。当然我们教会将会提供书籍，欢迎弟兄们热烈能够参加的就尽量来参加为祷。 OK， 就这些事情，下面我们一起起立唱三一颂。
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始终与我们同在，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默祷之后散会。欢迎每一位可以留下在交易厅有点心，同时点心完之后有诗班的练习。